天主教关于婚姻道理的新观点。本书是重新估价丛书之一，这部丛书由 B. Haring 及 V.S. 主编，其目的在介绍神学诸主要问题的现状。达卫神父的这本书重心在讨论调节生育的伦理性，但为了了解这问题的正反各方面的理由，不得不先说明婚姻盛世的种种基本观念及他们的历史和最近的演变。作者首先概括地描绘出婚姻道理的新趋势，以过去几十年的天主教婚姻神学做衬补。他带有几分夸张的语气说，40年前看来是确定的许多论说，今日已在动摇了。过去多人激烈的否认的论点，而今天差不多看成是明显昭彰的了。于是他把1917年颁布次年生效的教会法典、庇护11世的圣洁婚姻通谕，以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做一比较。教会法典中有关婚姻盛世的性质最主要的两条是1013条第一项，婚姻之主目的为产生及教养子女，从目的为互助及疗性欲，及1081条第二项，成婚姻合意者乃指双方交付及接受被实行生育子女之适当行为之永久及专属身权之意志行为。达卫神父承认教会法律的文字不能代表当时教会的婚姻神学，然而照他看来，错误在当时的神学家把这两条法律当作婚姻神学的基础，把枯燥无味的以权利义务为经纬的法律观念应用到丰富的美丽的生活事实上，造成了教会人士对婚姻盛世所怀有的狭窄的无吸引力无生趣的神学观。庇护第11世的圣洁婚姻通谕写成时，正是许多反婚姻反贞操的学说盛行猖獗的时代，教宗为了攻斥这些有害天主教婚姻神圣的种种诱论恶习，便颁发这篇通谕。这个动机可由通谕的导言中看出，大卫神父称这篇通谕是伟大的，但他认为整篇通谕的立场及语调是自卫性的，他愿意保卫天主教有关婚姻的观念及习俗，而反对当时的流行病、错误及过分的时尚。此外，这篇通谕依作者达卫的批评，过于随从圣奥斯定的婚姻神学，几乎只引用了圣奥斯定的论著，因而在婚姻行为中只看到这行为有的生殖能力及性欲快感，而不够注意到这行为是在表现、在实践配偶二人的整体的亲切的你我关系。在喜乐与希望宪章中，教会对今日有关婚姻的种种学说及生活习尚已不再取自卫的态度，教会设法在错误中找到其中包含的片面真理，在偏差中看出人心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指出各种流行病及弊端之后，宪章继续说，虽然如此，婚姻和家庭制的力量与坚强仍然昭彰于人面前，因为今天的社会所有深刻的转变虽然制造了不少困难，却多次在不同方式下显示出婚姻与家庭的真正性质。达卫神父说，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把婚姻不再看作仅是为了本身之外的目的而存在的一种制度或工具，婚姻比这要丰富美丽多了。大公会议注重婚姻的整体观，把它看成二人永久的整个生活的共融，是人心最深的活力，爱的充实的完满的开花结果。而每一婚姻行为是表现是实行夫妻之间的爱情、体贴及亲切的情感。换句话说，今天教会的训导权承认婚姻夫妻之爱， 夫妻的结合不是只是为了生育而存在的工具，而他们本身既有个人的、伦理的、宗教的价值。当然，毫无疑惑的，夫妻关系及性生活如果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它对生育子女有着本质的关联，就是喜乐与希望宪章内几次明白说出的教训。然而，照达卫神父看来，婚姻神学的主观因素，即夫妻之间相互的亲切关系以及二人之间的爱，在大公会议文献内受到更多的重视与阐扬。大卫神父甚至说，论到婚姻的目的及意义，清楚的、明显的是夫妻之爱在首位，也讲得最详细。大公会议文献不把生育子女说是婚姻的目的，而是他的冠冕及其卓越的成果。归结到调节生育的伦理性呢，他说，婚姻首先是男女之间爱的关联，这关联有它独立的价值，并不仅是因为能生育子女才有价值。婚姻行为不再是为个别的隔离的行为，而是整个婚姻生活必须指向生育子女，而不是每一个别的婚姻行为该直接的由此指向。只要保存了整个婚姻生活对生育子女的本质关系以及婚姻行为中的人性尊严，就可以让个别的婚姻行为仅直接为了增加夫妻之爱，而不直接为了生育子女。甚至用什么方法使得这婚姻行为不会生育子女是次要的问题，该由夫妻二人来决定。在这书的最后三章已不讨论婚姻的神学，而是讲方法论及社会学、哲学的解释。因此，我们从略介绍这三章的内容，下面我们愿对此书做一简短的批评。包括地说，这本书确能符合书名《天主教关于婚姻道理的新观点》，他扼要地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的婚姻圣事神学的新注重点和新学说描述出来，且能与过去的婚姻教义加以比较，使人看出婚姻的神学的历史演变。而且页数不多，为愿意追上时代而工作繁重的同道，是本值得一阅的书籍。但是站在学术的眼光来看，书中有数点欠缺科学性的准确及客观，尤其是在解释大公会议的文献时，有的地方主观的见解使得作者未能平心静气地追究推讨喜乐与希望宪章的真实意义。这宪章的写作及核准颇有一番复杂的过程，未明了大公会议究竟对婚姻圣事讲了什么，没讲什么，必须要把原有的草稿、大公会议教长们的批评、建议以及起草委员会的解释都逐条研究。这番工作看来作者并没有做到。比如作者在几处说过，依照喜乐与希望宪章，生育子女不被认为婚姻的目的，而是冠冕或卓越的成果。我们看不出作者在宪章内有何根据说生育子女不被大公会议看成婚姻的目的。在宪章第50号说，夫妻之爱及整个家庭生活有多种目的，其中之一是生育教养子女。原文如下，真正的夫妻之爱以及出自夫妻之爱的整个家庭生活方式，其目标就是夫妻们在不轻视婚姻其他目的的条件下，毅然地准备和造物主及救主圣爱合作，因为它就是通过夫妻来扩展并充实自己的家庭。此外，在第48号第一段及50号第一段都说，婚姻制及夫妻之爱本质上便是指向生育及教养子女。照我们来看，大公会议宪章是为一切人颁发的，因此尽量避免神学术语如目的一类的词汇，而用众人能明了的话说出同样的事实。大卫神父一而再地强调大公会议重视夫妇之爱，甚至说它占有婚姻目的及意义的首位， 这样的说法会使人想大公会议重新立定婚姻目的价值次序，首要目的是夫妇之爱，次要目的是生育教养子女。这种能使人误解的语调及说法是本书的另一缺点。大公会议对婚姻各目的的价值次序不愿讨论，不愿有任何决定，因为宪章的性质是目旨的，愿与整个世界交谈，因此一切神学术语都尽可能的避免。虽然190位教长建议加上婚姻目的价值次序这样的字句，诚然喜乐与希望宪章讲论夫妻之爱颇为详细，但可能这只是因为以前教会的文献讲得不够多。大公会议绝无意抹杀生育子女的重要性。起草委员会发明人明说，在宪章内至少十次提及生育及教养子女的首要性。我们对此书这样批评，并不是说我们主张今天必须仍然依照教会法典1013条说的婚姻首要目的，我们只是愿说该用客观科学的眼光研究大公会议文献，不该以主见曲解大公会议的婚姻教义。附带的我们愿指出，教会法典103条第一项是教会文献中第一次这样显明地说何为婚姻首要目的及次要目的，而主张婚姻次要目的本质的附属婚姻首要目的是庇护12世时方有的教义。达威神父说得很对，许多神学家犯了错误，把法律的狭窄观念应用到丰富的美丽的婚姻神学上去。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改正了这个错误，今后神学家该由圣经、礼仪、性理神学中多多研究讲解婚姻圣事，为使现代的人更易领悟婚姻的神圣伟大。达威神父似乎把意义及目的二次混用，一位德国神学家不分辨这两个词在婚姻神学中的含义，有些令人惊讶。因为注重婚姻中主观因素、个人价值，强调夫妻爱的重要性的几位先锋，都清楚分辨这两个词在婚姻神学中的意义。最后论到调节生育的伦理性，达威神父认为调节生育的方法是次要的问题。我们该知道，这书是写在教宗保禄六世的人类通谕之前的，而在这通谕颁布之后，调节生育的方法成了许多热烈的及困难的争辩的导火线。谁看不出安全期调节生育的方法与一般用的人工避孕方法之间的神学的基本差别，并也绝不会领悟教宗保禄六世的人类生命通谕。